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年用做好管家，做神的好管家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来彼此劝勉。管家是管理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，上上下下，里里外外，各方各面都要经营，都要策划，然后分派很多的仆人监督他们，指挥他们完成主人的意愿。现在很少家庭有管家，特别在美国新约时代，几乎大户人家都有很多管家，因为罗马帝国有一半以上是奴隶，他们战争征服一个地方，那一边的人都变成奴隶，除非不抵抗，马上就投降，他就可以有另外的待遇。凡抵抗罗马帝国被征服了的，通通是奴隶。所以家庭里面奴隶很多，管家很多。管家要做得好，要照主人的意愿，对主人忠诚，对主人诚实无欺，察言观色，也能举一反三，这样子这个管家就能够做得很好。若违反主人意愿，那就不是好管家。主人给你钱去买菜，你拿去看电影；主人给你钱买水果，你跑去买衣服，这都是坏管家。基督徒要学习在神的家中来做管家，还要做好管家，不是长老、执事、牧师才做管家，所有基督徒，每一位信耶稣的，都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神的恩赐太多，神要给人不同的恩赐，无论你得什么恩赐，你就要好好的管理，好好的使用。今天早上我只讲两个重点，从刚才读的经文讲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为什么要做好管家？第二个，如何能做好管家？为何做好管家里面又有三个分点？如何做好管家里面又有四个分点？现在考你们，加起来一共讲几点？所以请你们注意啊，不要睡着，七点讲完就结束了。那么为什么要做好管家？刚才各位圣经都读了，因为万物的什么尽了？万物的结局尽了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那么我先讲完这个再讲其他的好了。万物的结局尽了，在旧约圣经论到神要来结束这个宇宙1845次，旧约有17卷的圣经论到与这题目有关，新约有318处，有23卷的圣经讲论跟主耶稣再来、万物结局尽了有关的题目。 在彼得前书里面，论到万物结局尽了，论到耶稣基督快要再来，有两方面重要的思想。第一方面，基督徒欢喜快乐，要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存在天上永恒的基业，永恒的荣耀，永恒的尊贵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在世上无论是什么状况，若有苦难，若有挫折，若有任何的失望，愿万物结局尽了，耶稣要再来，带我们进到永恒的荣耀，成为你心中的力量，成为心中的安慰，这是基督徒荣耀的盼望。彼得前书第一章就讲这个事情，然后彼得继续讲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基督徒都要谨慎，都要警惕，都要预备，因为彼得前书第四章这样说，审判要从哪里开始？请各位猜啊，这里有写出来啊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没有信从神福音的人，失去了永远的荣耀，失去了永远的福分。那么基督徒也需要在神面前交账啊！我们这一生是神把一些恩赐力量交付给我们做管家，每一个基督徒必定要向神交账，到那天神也要向我们算账，我们必须心里准备好。凡准备好，也就是常常做好管家，你一直善于管理神所给你的时间、精神、金钱、恩赐、力量，来荣耀神，来服侍人。若是如此，你就可以欢然来见主的面啊！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耶稣要来，讲到万物结局尽了，一面带给基督徒极大的喜乐、盼望、荣耀，一方面提醒基督徒们不要松懈，不要随便，乃要警醒，乃要预备啊！天天预备，时时预备，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，万物结局什么时候结束。我看一个小故事，说在意大利北边米兰是个大都市，在米兰郊外的山上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古堡，现在常常有观光客去那一边参观啊。那么进去之后发现古堡整齐美观，花园的花都整修非常好，里面的房间都是摆设非常整齐。观光客就问这个老管家啊，你这样子准备整齐，是不是主人明天要来呢？他说不是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来，我的主人好几年都没有来了，但是他可能随时会来，我这样准备不是他明天可能会来，我的心里面是今天他就可能来，我没有一天不整理好的啊。这是一个好管家啊，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，如果今天来，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非常有名的传道人约翰卫斯理，有一次有人问他说，卫斯理， 如果耶稣明天来，你今天要做什么？也许也问各位，如果耶稣真的明天来了，明天万物结局就到了，今天你要做什么？约翰卫斯理一个很好的回答，耶稣明天来，我今天的生活计划会跟昨天一样。不管耶稣哪一天来，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、后天我都准备好了，都可以欢然来见主耶稣的面。这是一个好管家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要做好管家？因为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，万物结局尽了什么时候到了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要时时准备而且做好管家。在彼得书信里也提到这样的事，有人就提出问题或者讥笑彼得的话，万物结局尽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呢？彼得的时候就有人问了，现在过了2000年还没有来，我想答案还是一样。彼得说，神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为什么耶稣还没有来？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。神不愿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神在宽容等候，这个世上还有太多没有悔改信耶稣的人。主耶稣那个时代，全世界只有2亿5000万的人口，基督徒从500人遇见耶稣复活，慢慢发展到几万人，那么然后到地中海沿岸，可能当时有几10万人。到了第2世纪的时候，基督徒已经接近50多万人。到了第20世纪、21世纪，基督徒已经超过20亿的人口。现在大约66亿，全世界的人口有22、23亿，三分之一是号称基督徒。为什么耶稣还没有来？为什么万物结局还没有到？因为还有44亿没有信耶稣的人。上帝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，要人人有机会悔改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但愿基督徒做好管家，我们得了神的恩惠，得了主耶稣的拯救，赶快让我们的亲戚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邻居能得着耶稣的福音。所以第一，为什么做好管家？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。第二个原因，我来念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还有11节里面的两句话。第10节里面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什么恩赐，是上帝赐给人的，恩典都是上帝的赏赐。然后下面说，个人照所得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若有讲道照神的圣言讲，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什么服侍？力量。力量也是神所赐的。请各位记住，属灵的恩赐、属灵的力量都不是我们本来有的，都是神赏赐的。那么一个人怎样经历上帝更多的赏赐？怎么能够恩上干什么加恩，力上干什么加力？就看你有没有做好管家。基督徒怎么能成长？怎么能不再做婴孩， 越来越长大成人，能成为被神所重用的人，因为你肯在小小的恩赐上面来管理的妥当，在小小的力量上面来做好管家。因为圣经的原则，凡有的还要干什么？加给他。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都会什么？夺去。请记住，如果你的灵性没有成长，那大概你没有做好管家。当你做了一点点管家的职分，上帝会恩上加恩，会力上加力。若我们把神给的恩和力去服侍人，去给人，圣经说我们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，而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还有什么下流倒在你们怀里面，让你们无处可容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你若切慕属灵成长，你若羡慕灵属灵的恩典恩赐力量越来越多，那最好的途径就是你开始学习做好管家。当你做管家的时候，上帝就使你更能够有恩赐，更能够有力量去服侍别人。第三个理由在第四章十一节的最后，我来念：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当基督徒做好管家，神得荣耀。人生最高的目的，特别基督徒人生最高的目的是荣耀神。因为我们被神创造的目的是荣耀神。当人没有好好顺从神，反而背逆神，我们就落在罪中，我们就犯许多的罪。结果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什么东西？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，神的形象是属灵形象，是道德形象。神充满慈爱、真理、良善、公义、圣洁，希望人把这一些彰显出来，越多彰显出来，神就越得荣耀，那就越荣耀神。这是神创造人的基本目的。结果人用仇恨代替了相爱，人用虚谎代替了真理，人用嫉妒纷争邪恶代替了良善圣洁公义。人在地上亏缺就是失去了神的荣耀，亏缺就是达不到神的荣耀。所以神差他儿子耶稣降世拯救人类，救恩消极一面，赦免罪过。耶稣当当我们的罪，被钉死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洗清罪过。积极的一面是更重要，他不但让我们脱去旧人，还要穿上什么人？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亲爱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活在世上的最重要目的，荣耀神。我们知道历代有许多重要的信经，像使徒信经、尼西亚信经、亚特拿修信经、加科顿信经等等。那么到了改教运动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韦斯敏斯特信仰问答，这个 Westminster 他的信仰问答很重要。第一条，人基督徒活着最高的目的是什么？答案就是荣耀神。荣耀神。 我们今天怎么能荣耀神？很多的途径，但是有一样，如果我们做好管家，如果你把神给你的恩赐，把神给你的力量好好管理，好好使用，你就会荣耀神的名，你就能使神能够满意。所以现在三个理由，为什么要做好管家，现在考你们。第一，请问是什么？万物的结局尽了。第二，八个字，什么？如果你希望什么，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你要做好管家。第三个字是什么？哎，答对了，这就是彼得告诉我们的啊，这不是人发明出来，是上帝感动彼得，为什么要做好管家。那么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如何做好管家。那么这个答案也都在彼得刚才所讲的经文里面，而且是四个字四个字，加起来十六字箴言。第一个四个字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你们要什么？谨慎自守，这是第一个四个字。接下来第二个四个字是什么？警醒祷告。然后第八节，最要紧的是彼此什么？切实相爱。然后第十节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干什么？彼此服侍。好，这里一共有十六字箴言啊，怎么做好管家？第一，谨慎自守；第二，要警醒祷告；第三，要切实相爱；第四，要彼此服侍。那首先从谨慎自守讲起。谨慎自守的意思就是存智慧的心，做正确的判断。谨慎自守，在人生的路途上，你要有智慧的心，做正确的判断啊，要有清楚头脑，是智慧在里面引领，要有平静、镇定、均衡、克制、守序啊，不狂热，不偏执，不幻想，不糊涂，这样的一种心啊。我们知道希腊文的智慧是 Sophia 啊，或者 Sophia， 这一个智慧这个字就是谨慎自守这一个字的字根啊。你去查的时候，谨慎自守前面的一半就是智慧，然后加上一个字尾而已啊。所以什么叫做谨慎自守？有智慧的心，做正确的判断。那么在好几面，你要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重点讲什么？重点是讲论基督徒在道德上面，在行事为人方面，不要放纵私欲，不要被罪缠累，不要走外邦不信主的人的道路啊。那他们是什么道路？他们是放纵恶欲、邪淫、醉酒、荒宴、群淫、拜偶像。你去读前面一到六节，然后劝基督徒要怎么过日子，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啊，要尊重上帝的旨意，要寻求上帝的旨意。然后接下来他就说，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。什么叫做谨慎自守？什么叫做存智慧的心来做正确的判断？在德性这一方面啊，我们要把上帝的真理存在心里， 你要好好研读上帝的道，得着上帝的旨意，明白神的圣言。今天这一个世界，人是照着私欲在行事为人，基督徒要照着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。前些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怪事情，有17个高中女生，她们集体怀孕，那不知道证明什么事情啊。那么集体怀孕，甚至跑去跟一些流浪汉啊胡作非为。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思维是完全错误的判断，完全愚昧的一种思想在引导他的人生啊。这样的社会太奇怪了啊！现在我们说起来，婚前性行为好像无所谓啊，很多大学校长都赞同啊，很多国会议员也都支持，简直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一种思维在引导这个时代。当婚前性行为无所谓，那么婚后婚外情也无所谓，随便离婚也无所谓，未婚同居也无所谓，这实在是美国的危机，这实在是道德的堕落。当我说这个话，心中有的时候很伤痛。照理说，基督徒若有神的道在心里，若是有智慧的判断，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嘛？怎么会去随从撒旦的诡计？那撒旦像吼叫的狮子，我们就听从他的指引呢？今天说起来，连我们基督徒都要非常谨慎啊。基督徒这种离婚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这是很痛心的事情。我说这话的时候也是很痛心的说，希望若哥教会没有这个事情啊，希望没有这个事情。那么怎么能够没有？你要谨慎自守。怎么能够谨慎自守？你要把神的道存在心里，你要寻求神的旨意，你要知道神的圣言啊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一再鼓励各位，勉励各位，每一天读经读多少时间？好，大半还记得至少两个字啊，感谢赞美主啊。那你们要好好去实行嘛，真的，我还是要劝你们啊。教会要复兴，神的荣耀充满他的教会，基督徒要蒙福啊，你要谨慎自守啊。怎么能谨慎自守？怎么能有智慧的心来做正确的判断？唯有神的道充满你的心，神的旨意在你脑海里，当神的意念在你里面，要让你超越我们的意念，走神的道路，一定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所以愿神恩待我们，因为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这是一个败坏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，这也是一个让人贪爱世界、贪婪物质的时代。这个人就会被钱财、被世上的东西所吸引，人会犯贪婪的毛病了，太严重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，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